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乌克兰和伊斯坦布尔的受害者祈祷。在教宗前往意大利北方城市阿斯蒂探望表姐前，都灵圣加路堂寻获教宗的祖母罗萨出领圣体和领监证的文件。教宗的表姐加尔纳谈教宗表弟来探亲，过生日只是家族聚会的场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在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大会上发言，强调家庭和国家必须保证儿童的福祉。圣座驻埃及大使戴维宁总主教在埃及气候峰会上表示，必须推动一种以关怀、友爱与合作为基础的发展和可持续模式，要以迫切和负责任的态度做出决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1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特别提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乌克兰基辅、利沃夫和其他城市11月15日遭到100多枚导弹袭击，两枚导弹落在波兰普热沃多夫村庄，导致两人死亡。教宗呼吁道，获悉乌克兰遭到新一轮更猛烈的导弹袭击，造成许多人死亡和很多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我深感痛苦和担忧。教宗接着表示，让我们祈求上主改变那些仍寄望于战争的人的心灵，为了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但愿和平的渴望占上风，以避免冲突以任何方式升级，并为停火和对话开辟道路。自乌克兰爆发战争以来，教宗一直为乌克兰呼吁，他说，我们也不断地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祈祷，愿上主赐予乌克兰人民慰藉，在考验中的坚韧以及对和平的希望。我们可以为乌克兰祈祷说，上主请快来。另外，教宗也谴责了11月13日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发生的袭击事件。这次自杀式袭击导致8人死亡，80多人受伤。教宗说，我为数日前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无辜受害者祈祷。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正在为教宗方济各11月19日至20日的到访如火如荼地做准备。当地许多居民为现任博多禄继承人的皮埃蒙特根基引以为荣。贝尔格里奥教宗常挂在嘴上的祖母罗萨正是出生于此。教宗在人性和基督信仰方面深受他的熏陶。在教宗到访前，皮埃蒙特首府都灵圣加路堂寻获了罗萨出领圣体和领监证的记录。圣母中仆会会士圣加路堂主任司铎若瑟神父表示，他们几乎是意外寻获这份文件，并且为此感到万分的欣喜。事实上，他们最初是接到和平电视台 等意大利两个媒体的请求，要在罗萨奶奶灵性生活的关键地点拍摄一些画面。后来儒瑟神父开启档案室，爬到墓志的书柜上方，找出陈旧的登记簿，记录在册的名字并非按照字母排列。儒瑟神父耐心地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找，最终惊呼，这里恰好写着罗萨瓦萨洛于1894年5月17日在这座圣堂出领圣体和领监证。这些记录不容易阅读，在这找到文件完好无缺实在幸运。很多时候文件遗失，在火灾中被烧毁，或者甚至会被盗，而且其他档案室没有留下副本。儒瑟神父于11月13日主日在弥撒讲道中兴奋地向堂区教友分享这个发现。在都灵，除了圣加路堂的这份出领圣体和领监证记录以外，圣德丽萨堂也保存了贝尔格里奥家族在这座城市生活的重要痕迹。那里是罗萨瓦萨洛与若望贝尔格里奥结婚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儿子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灵洗的堂口。教宗方济各曾于2015年访问过都灵圣德丽萨堂。贝尔格里奥教宗的表姐加尔纳，另外五名表兄弟姊妹以及其他亲戚将于11月19日团聚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阿斯蒂，与教宗一起为加尔纳庆祝90岁诞辰。在生日会的前夕，加尔纳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讲述了教宗方济各与故乡皮埃蒙特大区与老家亲人的关系。加尔纳表姐指出，他与贝尔格里奥教宗的关系可回溯到1974年，当时还不到40岁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是一名耶稣会司铎，正要前往法兰克福求学。从那时起，即使贝尔格里奥升为枢机，也会在每次途经意大利前往梵蒂冈的时候经过都灵探访加尔纳，通常每年相聚一次，甚至是住在加尔纳家一个星期。加尔纳表姐回忆道，我们也会一起参加弥撒，他很渴望回到这些地方，我的生日只是一个场合。家族团聚本来应该在2020年3月份举行，我们当时已经安排好了午餐，但是因为疫情的爆发，这计划就不了了之。那么加尔纳表姐这次见到教宗表弟会说些什么呢？加尔纳向本新闻网表示，我首先要拥抱他，因为我们三年没见面了，上次是2019年年底，疫情前，当时我跟几个亲戚一起到梵蒂冈，接下来我们要闲话家常，一如我们这些相亲相爱的亲戚至少每个月通一次电话那样。我要问问他的膝盖的状况，现在他膝盖很痛，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此外，加尔纳表姐也透露，贝尔格里奥教宗跟亲戚也用皮埃蒙特大区的方言交谈，因为他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视之为他的故乡，而不只是他父母的老家。贝尔格里奥教宗精通皮埃蒙特方言，因为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只讲家乡话。谈到19日周六的午餐，加尔纳表姐说，其他表姐表妹们会准备一些烧烤和大量的蔬菜，这些食物他吃得很多，特别是在这时候。然后是皮埃蒙特大区传统甜点巧克力布丁，生日蛋糕则要等到主日在弥撒后跟主教共进午餐时再吃。 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在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不落下任何一个儿童，意味着追求他们每个人的最大益处，让他们在一个友好和亲切的环境中学习、创造、思考和与他人互动。本次幼儿保育和教育大会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切拉格尔宗主教指出，在这方面圣座支持以整体方法来确保幼儿的全人发展，从而将保育和教育的动力结合起来，每个男童和女童都有权利得到教育。在这项工作中，天主教会的9239间孤儿院和10441所幼儿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中的成千上万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往往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工作。圣座这位秘书长继续指出，他们努力促进女童的教育，让那些在街头生活的残疾的以及迁徙的儿童，诸如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重新找到他们的尊严，推动一种尊重儿童的身心完整的文化，同时满足他们基本的粮食、卫生和健康需求。最后，加拉格尔宗主教说，儿童的幸福必定离不开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参与和陪伴，并要帮助家长了解他们的责任，即保护自己的子女生命的完整性和神圣性。与此同时，各国也有责任，也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各方，一起保障那些有利于儿童在身体、情感、智力和精神等方面全人发展的条件。全球气候峰会目前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圣座驻埃及大使、驻阿拉伯国家联盟组织代表戴维宁总主教日前在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紧迫性和负责任是气候峰会工作的两个基本方针。总主教解释说，我们需要秉持迫切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气候危机，它影响了太多的人，尤其是最贫困者和最脆弱者。我们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加强巴黎协定的四大支柱，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增进适应力、教育新的生活形态以及团结应对损失。戴维宁总主教分析说，政治、技术和行动措施已不足够，这些必须与促进新的生活形态的教育方法结合起来，推动一种以关怀、友爱与合作为基础的发展和可持续模式。圣座代表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气候、粮食和水之间的关系不可忽视，从粮食系统着手的方法能够且必须在气候政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宗主教最后提醒说，向前迈出的真正一步，达成最终结果的时间正在一点一滴的减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会在11月1日庆祝诸圣节， 这个节日的起源可以回溯到第四世纪，金口胜若望就已经在其著作中提到过，当时五月十三日或者圣神降临节后的第一个主日是朱殉道圣人节。直到今日，希腊的东正教的礼仪仍然称呼这个主日为诸圣主日。天主教会是从第七世纪，也就是609年5月13日，教会重新庆祝罗马万神殿，将其奉献为光荣圣母和所有殉道人的大殿，才开始庆祝诸圣殉道节。现今的11月1日庆祝的诸圣节，不再只是庆祝殉道者而已，而是庆祝一切的圣人。这是第八世纪才开始于爱尔兰和英国的节庆，但是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欧陆大地，并且被普世教会所接受。诸圣节犹如一个伟大的收获节日，我们看见落在地里而死去的麦粒终于长大成熟，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是这个收获还没有完全达到完美。诸圣节引导我们举目注视天主创造我们的最终目的，使我们预先看见生命的圆满结局。虽然我们目前仍在即将消逝的气气之谷叹息，但是天主特选的圣人团体支持我们，激起我们成为天主自由光荣的子女的渴望。我们所拥有的圣神更是使我们达于天主圆满国度的保证。基督的教会分为三个部分：胜利的教会，也就是天国诸圣；战斗的教会，是现世生活的众教友；以及受苦的教会，就是炼狱的灵魂。基于诸圣相通功的道理，我们和天国诸圣和炼狱的亡灵都保持着联系。在11月1日的诸圣瞻礼，我们感谢和赞美天主赏赐天国得了胜利和完成成圣的任务之恩，获得永生的真福。我们求天国诸圣带我们转道。在11月2日追思以亡节日，我们特别为炼狱的亡灵求天主赏赐他们早日脱离炼狱，升天享福。炼狱亡灵的受苦是暂时的事情，他们的名字已经登录在永生的名册上，一旦受苦期满，立即升天享福。炼狱亡灵一面渴望着胜利教会的功劳和有力的转达，同时也需要战争教会的祈祷和有效的援助。援助炼灵最有效的方法是弥撒圣祭。我们根据教会古老的习惯，教友去世就为他举行个别的追思弥撒，求天主赐他早登天国。对炼狱亡灵举行一般性的追思弥撒，起源于第九世纪克吕尼的本笃会修院于每年11月2日为全体炼狱亡灵奉献弥撒。不久，这个习惯就迅速地发展，普及了整个教会。在15世纪的时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会士在追思以亡日可以举行三台弥撒。1748年开始，西班牙国内各个圣堂均获准在追思以亡日举行三台弥撒。主历1915年教宗本笃十五世特准普世神父在追思以亡日举行三台弥撒。安魂弥撒一词源自拉丁文 requiem， 原意为安息，有以下的含义：指天主教会为悼念逝者举行的弥撒，拉丁文也称为 Missa pro defunctis， 现在都称为殡丧弥撒。这种弥撒除了用作丧礼仪式，也是每年十一月二日的诸灵节礼仪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相信，为在炼狱中的逝者举行弥撒，可以缩短他们在炼狱的日子，令他们更早进入天国。在安魂弥撒中所使用的诗歌就称为安魂弥撒曲，简称安魂曲 Requiem， 也称为镇魂曲。它所使用的经文有些也为一般的弥撒所用，那有些则是专为安魂弥撒所用。我们一起聆听捷克民族乐派作曲家安东尼·利奥波德·德弗扎克的安魂曲 Requiem 的永恒的安息 Requiem Aeterna。 上主赐他们永远的安息，以永恒的光亮照耀他们。上主，你在西安当受赞美，在耶路撒冷当得尊崇。垂听我的恳求，所有生灵都当来到你面前，赐他们永恒的安息，我主，以永恒的光亮照耀他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